大家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那过去，超过半年的时间，教会不能够见面，但是你还是通过网络的方法让教会可以聚会，也让我们见到，只是我们在世上很多东西都是很脆弱，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经济、我们人所依靠的东西。但是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只是这些都不可靠。但是神你的话确实很可靠，神你确实很可靠。我们感谢主，求主通过你的话语去建立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认识神更多，我们依靠神的心更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呢，信主呢已经超过40年了。那么我坐在下面听到的经验呢，也超过30年。我记得呢，我早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投诉。这个投诉是什么呢？就是投诉我们的牧师为什么他会选尼希米记第三章去讲道呢？我们刚刚你听到其中第三章的一段，你都会发觉呢，这段圣经里面是记载了很多人，这些建长的人的名字。你读的时候，你都会快睡着了。所以呢，为什么这个牧师还要花45分钟去解释这段经文呢？那么40年过后了，想不到呢，今天又有一位牧师呢选了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去讲道。但是呢，我就希望大家呢对这位牧师仁慈一点。但是呢，我分享结账之前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看一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也是我们刚刚读经的，这个是今天的金句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过的。那这节圣经说呢，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想这节圣经提醒我们，每一节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全本圣经都是，因为全本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呢，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都是有益的，所以呢，就包括了尼希米记第三章，所以呢，我们就学习，有一些经文呢是比较容易去吸收的，有一些经文呢，我们要就是要思考。才能够领悟当中的益处，所以呢，我就希望邀请大家一起去思考，第三章呢。那么啊，我们之前呢，其实已经根据尼希米记，就是看尼希米这个人的特点。比方说，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了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呢。第二章里面，我们见到了尼希米呢，是一个勇敢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从第三章里面呢，看见呢，尼希米呢，是个有计划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其实都会做计划的，但是怎么样的计划才是算是一个好的计划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呢，看见三个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啦，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一个好的计划呢，是各按各机，而且呢，不是全是你为他们工作的。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明显、很明确的一个任务。他就是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在第二章里面呢，他在晚上的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个城是怎么样。所以呢，他知道前面的工作有多大， 那么他才去计划怎么去解决。其实呢，当他看见这个城的时候，我想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去重建这个城墙，他可以坚持做，这是自己做。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邀请呢城里的以色列人跟他一起去做。那什么叫自己去做呢？自己去做就是通过尼希米的官职，因为他是一个官嘛，所以他可以命令他手下的人去建墙，用授税的方法去支付这个工程。这个其实是我们市政府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抽税的方法。那么，因为你是一个官，平民百姓呢也没有能力去拒绝你的。还有呢，我们知道呢，尼希米其实是一个大官哦，他手下里面呢有仆人有兵，在5章17节里面呢讲到了尼希米的家里面呢一天吃饭，客人就有150人，所以如果他的客人有150人的时候，他手下的人一定有几百人，那所以呢，他可以通过几百人的力量去帮助他建造这个城墙，但是呢，尼希米没有选择这个方法，反而呢选择第二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邀请城里面的以色列人跟他一同去建这个城墙。那尼希米呢，他就把这个城墙呢分开40多段，分给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去建这个城墙。那如果你有经验去，招募这些志愿者去，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有多麻烦。其实一个教会里面常常都有这个事情的。那你邀请人来帮你忙，是不是？志愿者的麻烦的地方呢，你是非常难控制他。OK。他不一，首先你邀请的人他不一定愿意啊，是不是？就是他说，哎，我愿意了，但是他不一定来哦。来了以后呢，又不一定听你的话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尼希米还要选择通过以色列人去建城墙，不制止？用他，因为他是一个官，用他的仆人，用他的兵去建这个城墙呢。他不是为了省钱，他是希望呢，通过这个建造城墙的过程呢，去建立以色列民。其实建立教会是同一个道理。你想想呢，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工啊。比方说有儿童主日学啦，有年轻人的工作啦，各方面的探访啊，门徒训练啊，你想得出来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事工啊。你会发觉很多时候这些事工都是缺乏老师啦，童工啦。那么教会也有一个选择的哦。特别这些大的教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在外面请一个全职的人进来负责儿童事工啦，或者呢，如果教会有全福音的需要啦，那么他就请一个全福音的牧师。如果他们领崇拜的时候有需要的，那么他就请一个崇拜的牧师。都可以，如果你教会大的时候，你都可以在外面请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教会不会选择这条路，反而呢，我们希望呢，去请弟兄姊妹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呢，神的计划是通过我们的侍奉去建立这个教会，也建立我们自己。神给人呢不同的恩赐，就是希望信徒做百般恩赐的好的管家，也就是说呢，不要把 神给我们的恩赐埋在地里面，要用这些恩赐呢，在神的工作，在教会中首领啊，或者这个领袖，不是为了代表代替你去侍奉。换句话说，教会的牧师不是代替你去侍奉，是装备你们去侍奉。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这样子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要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主耶稣基督呢，他把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不是代替信徒去传福音、去教主日学。主耶稣要这些领袖啊，去成全圣徒，教他们怎么去侍奉，或者按照个人的恩赐分派他们到不同的岗位里面去工作。一个好的领袖呢，是不会为到他的会众做每一件事情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就是你要让群众参与工作，才能够帮助他们成长。其实这个道理你们做父母的也很了解，很多时候你会愿意找你的儿女去帮忙你去做家务啊，这些事情不是他给你做得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还要陪他做，但是你唯有通过这个工作的事情呢，你才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嘛。第二呢，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呢，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的恩赐。尼希米呢，就是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在建墙这个事上就把这个工作分给别人。你会发觉呢，其实他自己呢是没有直接参与在这个建造城墙的事上，他的工作是在统筹，他在管理，或者是提供材料。这个就好像呢，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现呢，特别在建堂这个事情呢，我就发现呢，各按各职的好处。你知道呢，我本来还没当牧师之前呢，是做电脑的嘛。你知道呢，做电脑的人呢，他有一个绝招啊，我们叫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喜欢复制跟cut and paste， 我们说，就是把这些呢，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些，那么你就去参考人家做的好的东西。那么呢，你就把他们的所做的东西，就是复制过来，那么你就改动一些，那么你就可以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我在想哈，如果是我一个人负责建堂这个事情呢，我大概就是从比方说双城王基督教会里面，我看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就把他们的copy 过来了，复制过来了。但是呢，神其实很多时候他有他更好的一个心意，他就是通过我们的不同的经验，还有就是我们不同的恩赐，做得更好。那么呢，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把这个事情做好。比起呢一个人做得更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可以避免，就是你不会为你下面的人做每一件事情呢？那么你在投影片上面呢，你就见到四个不同的可能性。那其实呢，每一件事情呢，你可以有四类的哈。第一类呢，就是我说你不能做， 他们也不能做。那如果这个事情你也不懂怎么做，教会的人也不懂怎么做，那么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专人去做，这些专业的。OK。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你能够做，但是他们不能做。比方说，教会弟兄姊妹不能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那么你就应该去做。OK。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你不能做，但是他们可能做。那么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应该让他们去做。最后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你能做，他们也能做。
在想明天我上午的翻译。
那么你就应该让他们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一个智慧，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自己去做，因为你可以呢通过这个工作的过程呢去帮助他们成长，你不需要担心呢他们做的不够你怎么好，因为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你不单只得到了这个工作的果效，你最后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建立这个人。所以呢，第二点我想提出来呢，其实也是跟我刚刚的结论有关系的，就是呢，一个好的计划呢，应该是以人为本，不是以任务为本。这个，当你决定一件事情，这个工作的好坏，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个成果的时候呢，那么其实你就是以这个任务为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走到极端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可以说他可以变成一个我但求成功，不择手段。但是呢，尼西米呢，他分配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以人为本，他从呢这个参与者的角度去看这个工作，让他们呢能够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那我们来看一看呢，尼西米的计划是怎么以人为本的？首先呢，他是按照人的能力去分配的。如果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呢，他是把这个城呢的城墙分开45段，但是45段里面呢，不是每一段是同一样长短。比方说呢，有一些段呢是从墙到门，但是呢，有一段呢是只有墙的，比方说只有东墙、西墙，有一些地方呢，你会发觉，东墙跟西墙呢，其实它的面积是差不多，但是呢，尼西米分配了2倍的人手去建东边的这个墙，所以呢，尼西米呢，他分配的时候呢，不是说啊，我们就是平均的分配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有多少人？OK，这个面积有多大？那么我们除开会就可以。其实他这个不是他的方法，他会考虑得到呢这个人的能力，还有这个工作的难度，以知道呢，其实工人去做的时候呢，不会太难就气馁了。我们找人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得到。就是呢，我们的侍奉的这些工作不能一刀切，你要考虑到对方的能力，你要考虑到他的恩赐和有经验。那么呢，那么做的人才不会放弃，要不然呢，就是有些人觉得太难，他就放弃，或者他觉得这个工作太简单了，为什么你要找我去做？ 第二呢，就是离西米呢是按照人的负担来分配工作的。比方说呢，我们看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呢，他把这个羊门呢分给祭司。那羊门在圣殿，其实是在圣殿旁边的，所以才叫他羊门，就是因为呢，常常呢这些人献祭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门嘛，他们带这些动物来，所以最后就叫他羊门。所以呢，谁对这个地方最有负担呢？当然就是这些祭司啦，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工作嘛。此外呢，尼西米呢会安排呢这些住在这个城旁边的人负责的。这个呢是在23节里面呢我们见到的。这个有几个好处，你想一想，其实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如果你住在这个城墙旁边，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是不是？因为如果你建得不好，你是第一个人受害的，是不是？所以你的负担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找人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想。比方说你要找儿童事工的负责人，可能呢这些有小朋友的父母呢，他们会考虑我，因为他们的儿女也在其中。另外呢，尼西米分配这些住在附近的人去建这个城墙，第二个好处就是你住得近的时候，你交通的时间也简短，是不是？所以你不需要呢花比方说半天的时间才能够去到这里建墙，建几个小时又回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还要上班的嘛，上班回来以后还可以吃完饭然后再去建这个墙。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其实侍奉的时候我们也你也会想到，就是如果呢是全家人一同参与的，这个就这个其实是第三点呢我们发现的，就是尼西米呢会安排呢，因为他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单位去建厂，所以呢他们是全家人一起去参与。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发觉如果是全家一同参与的，是非常蒙福的。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我们自己教会讲到的讲员其实是一个儿子，他爸爸是华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是从前Milwaukee 一个退休的牧师在我们中间。今天呢是他的儿子讲到，我见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图画。不但指他的儿子侍奉呢，他的儿子的太太儿父也是在教会里面呢常常帮忙，连他的孙子也是在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里面有帮忙。所以呢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呢，就是教会里面我们一同一家人去一起去参与。可能你是做同一样的东西啦，比方说大家都是叫儿童主日学啊，他觉得是在不同的负责不同的，但是呢其实当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一同侍奉的时候，其实很多话题你在家里面都会可以谈到有关教会的侍奉，你都会有同一个心去关心教会的。当你担心 OK 就是你让群众去做的时候，可能他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其实你让他去做的时候，最终你可以让他成熟起来。还有呢， 你最希望的时候就是见到有一天他做的比你做的更好。我记得呢，有一个牧师曾经提醒我说，他说他讲一句话哈，他说你在，你工作也在，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句话他意思就是如果就是的，就好像这句就是因为你可以自己去做嘛，你在，你工作还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他说作为一个牧师哈，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做到呢，你不在，但是你的工作还在。其实呢这个也是保罗呢在叫提摩太做牧师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照脱那忠心能照到别人的人。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我们希望达到的，就是你培养下面的人，你找这些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人呢会再找下一代的人能教他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工作还是会继续，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如果呢你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年了我们可以在下一次侍奉的时候，你去找一找有什么忠心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帮手呢？你的目的就是邀请他，不是只是把这个工作调给他，你是邀请他，我们一同来侍奉好不好？那么就通过一同侍奉的时候，你就可以训练到这个人。这个呢就是一个以人为本，不是以任务为本的一个分别。一个好的计划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人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的。当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工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我们需要很多人手。那么呢很多时候我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能够拉越多人越好，因为这个工作很大嘛。但是呢这个勉强人来工作的方法呢，其实通常这个效果都不好。其实尼西米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官，当然他可以命令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去建城，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子做。我们从这件事上面他就可以做一个结论，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子做。这个是在第五节里面呢你能够见到的。第五节说嘛，侄子是提哥亚人受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见证他们主的工作。那所以呢尼西米他虽然是一个官，他有权去要求每一个人勉强他们去做，但是在第五节里面呢他就表明只是提哥二人的贵胄啊，他们不想做这个事情，那么尼西米就说好了，那么我就让你们不做了哈。为什么这些贵胄会这样子反应呢？可能他太骄傲了，觉得自己我们是这些贵胄，不可能做这些劳工啊。更有可能呢，是因为提哥阿呢是在阿门这个地方旁边。如果你从这个地图来看，还有我们知道阿门人多比亚是反对建城墙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些贵胄可能就是他不想得罪这些 权贵，所以他就不参与这个建厂的事情。所以李世民无论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见到他们没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勉强他。他情愿去选一群同姓的以色列人，比起呢你有一大批不同姓的人呢，其实他的功效是更有果效。就好像呢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坏的苹果啊，会反而影响更多的好的苹果。你有没有发觉无论是我们信主的选择啊，或者我们是奉献的选择啊，侍奉神的选择，神都是由人的自由去选择，神从来呢没有勉强我们的。圣经常常都是只是提醒我们，如果你选择神的时候呢，你有拣职的好处；如果你拒绝神的时候，那么你有拣职的后果。但是呢，神没有勉强我们，永远都是尊重我们的选择。就好像呢，保罗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同一个道理。神不希望这些不甘心的人呢，来帮助他去做事。那么什么事情去推动这些人甘心去建厂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呢？还是为了其他呢？那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为了自己安全去建厂的。如果你看三章第二节的时候，他提到这些耶利哥人去参与这个建厂，第五节提到这个提哥阿人，第七节提到这个基片人，还有呢就是这个美伦人。那如果你去找这个地图，你会发觉其实这些人都不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都是城外的人，但是他们都愿意来帮忙，就证明呢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或者自己的好处，他们是为了神的工程，他是甘心的去帮助。在我们教会最近建堂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儿女里面的确有很多人是剪纸。在建堂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奉献才可以完成呢。那么有一天我们教会就收到一张支票，2万块的，是一个人寄来的，我不认识他。这个人住在芝加哥，他是其实是我们教会一个家庭所认识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们住在芝加哥。那么他们听到我们教会建堂的事情，就把他的奉献寄来给我们。还有这个2万块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我就在想，其实对他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到现在我去问，我可能可以问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他愿意牺牲着奉献着2万块？不是为了他得到什么好处，他可能也知道，可能他没有机会来看看我们教堂是怎么样。他是为了神，是神的恩典感动我们去为他去牺牲的奉献，牺牲的工作。所以呢，这个也是鼓励我们下一次如果教会找人去侍奉的时候，比方说找你去，哎，你可不可以帮忙儿童施工啊？希望呢你不会说我家里面都没有小孩，你找这些有小孩的父母去侍奉呢。希望呢我们会因为爱神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好处，为了神家里的好处去侍奉。 所以呢，尼西米就是这样子呢，选择这些甘心侍奉神的人来建城。那么甘心侍奉神的人呢，会有两个后果。第一，他们会越做越多。你看看呢，圣经呢，你就会发觉，这个提哥阿人在第五节里面呢，讲到他的贵胄不愿意去建城，但是这些人呢，却愿意哦。就是这些有钱人不愿意，但是这些平民呢却愿意。不单止他们愿意，在第五节里面的出现他们的这群人的名字，到27节里面呢又出现一次。你看这个投影片你就见到这些提哥二人又受了一段。换句话说呢，就是呢，你侍奉的人呢，你会越侍奉越多，你越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满足的一个事情。其实呢，你有时间去翻一翻第三章，你就会发觉呢，在第11节、19节、21节、24节、30节，这些人物他们的名字都是出现了多过一次。换句话说，他们见完一段又去再见一段。甘心侍奉神的另外一个后果呢，就是你对神呢越来越热心。这个就是二十节里面他说，下一段就是撒拜的儿子巴路基利建筑了另一段，从城墙卷着的地方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住宅的门口。为什么提摩太这个尼西米单单提到这个巴路吉利建厂呢？可能呢是因为呢他建厂的这个榜样，不单指他，就是激动了其他人呢去学校他们。所以呢我想呢这个也是你会发觉你在身边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呢，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呢你见到他们侍奉的热情的时候，你会给他去感动，你会愿意去好像他们一样简直是侍奉神。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教会有一个退休的牧师王牧师，他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呢他还是会到不同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呢讲道，每一个月一次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讲道。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一个侍奉主的牧师能够做到80多90岁了，现在可能88岁了，今年，我希望我将来也是一样。我希望呢，我也是能够，就是能够侍奉神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当我们甘心的去侍奉神的时候，你不单只会越做越多，你也会越做越热心，你的热心呢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见到了尼西米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呢，做好的计划呢，我们的计划需要各按各级，以人为本，找出这些甘心的人去工作，那么才还有呢就是建墙的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把人建立起来。那么特别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批同心合意侍奉神的人呢，你的工作呢就会更受神的祝福。最后呢我想结束之前呢我 想提出来，就是如果你看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刚刚读经的时候你也会读到的，有三个字常常重复的，就是借着他，就是 next to him， 英文是。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一个就是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当你参与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你跟你旁边一同侍奉的人呢，会产生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会背靠背同心合一的一同建立神的工作。我们希望呢，神也祝福MMCC 这个教会，你们能够一同的在教会里面去同心甘心的去侍奉神，不单指你们的生命会被建造起来，你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会因为这样子会建立起来。我们最后一同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其实我们人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拣选我们去为你去工作。还有就是神，你给我们人自由去选择，你承愿我们是甘心的去侍奉你，你不要勉强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甘心把自己奉献给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